I remember when I met you. I didn't wanna fall.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新的一期北曹。哎呀，真的是要我的命！我最近就老跟朋友讲，就是北曹在七年之痒，我们做了七年节目。我觉得在过去六年，就大部分时间都是没有什么技术问题，然后在第七年集中出现各种 bug。然后这期节目对于我和嘉宾而言已经是第二次秃噜嘴在这说话了，但上一次我录丢了一条音轨，然后就觉得这个主题特别好，就是已经错过了热点之后又错过了十个热点
的末
尾，决定决定还是来讲一讲吧，因为哎，追热点是永远追不上的，那个是不重要的，就是流水的热点，铁打的北曹。然后我们这一期邀请了很多期就来过节目很多期的嘉宾老朋友大洋，然后来跟我们聊一聊最近，就是其实这还在七月了，就是高考和最近发生的教育界的很多事情，包括高考的身份顶替，包括小学生的跳楼自杀等等。然后哎，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不过先让大洋来跟大家做自我介绍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洋啊。之前在北曹的几期节目当中有跟大家见过，然后之前讲过草原自然教育，还有包括抑郁症相关的话题。对，然后因为我本身是做这个教育领域方面的事情的，所以今天跟呆逼聊一聊这个，从高考说起吧，说一说我们国家的我们社会上的教育上面一些事情。
其实每到六七月往年也是，反正我周围还有挺多人会就是忆往昔这种概念去回忆一下，但对我个人而言，我其实不太愿意回忆高考，觉得对于我的学习生涯而言，高考其实没有那么它很重要，但是在感情色彩对我而言没有那么浓厚，就是对对对，我觉得它对我而言就是一个需要完成的事情，然后我就是尽全力去完成了，然后它没有太多感情色彩。所以其实我对高考反而没有，就是很难来讲我是对它是憎与憎恨，而且显然因为我的结果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我就没有一个立场去批评它。但是因为最近就是高考身份顶替，然后有好多人就开始争论。第一是就是这个身份顶替的作案的这个范围是很大的，因为山东省自己好像又查了一些，然后出现了很多例。
对，
然后其次是这些当时被顶替的人，他们的人生确实好像有一种氛围是因为他们失去了高考，或者高考的结果没有成为他们自己的人生受益，所以失去了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于是他们的人生就好像沉在这个谷底，有一种确实高考可以改变命运的角色。然后其中其实比较受关注的另外一个案例是狗精，然后
对，
你可能对这个案件更熟悉吧，你来讲一下，他后来是不是在淘宝或者在阿里做？
对，他后来在阿里做，他做电商，然后其实也还算挺成功的吧。对，然后但是他这件事情是被曝光的最多的嘛，因为他是连续两次，至少从他最一开始被媒体关注是因为他复读了那一年之后结果又很惨又被顶替了。然后后来他是在无意当中然后得知这个消息，才知道自己当年而且是自己的班主任所操作的这一系列事情。对，所以就是关于高考顶替这个事情，当时正好在高考前夕发生的，所以社会的关注度会非常非常高，而且打破了大家原有的对于高考这一件所谓的这个中国唯一的或者是最公平的一件事情的一个认知
啊。对对对，
这个
想跟你在这里尤其讨论，就是其实说到高考确实有很多论调。第一是高考决定命运，就是在高中的时候或者是社会氛围吧，不论是就是全社会的关注度，包括这次疫情嘛，也因为它拖延了，然后也有很多
对，
然后它好像有一种氛围是这是决定你生命的高考，然后你就是鲤鱼跳龙门，然后如果这个你做到了，不论你是这个寒门出身，你也可以就是跻身到至少城市的生活吧。然后另外一个方面是，就是大家会普遍的认为这是中国最公平的事情了。
对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在这里都可以把这两个迷思给破除掉。
对对对，没错。
你说，
我其实跟你类似，就是真的我自己对于高考真的是没什么印象的，除了高考结束之后，那个我向我喜欢的女生表白，然后送东西。我真的对高考那年什么考什么作文啊，然后考什么试题啊，我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了。但是每年到这个时候，真的有很多的同学或者什么，哇，我觉得超级佩服，就对自己当年高考的什么压轴题是什么，然后作文题是什么，然后考了哪些东西，自己高考多少分，哇，记得好清楚。然后我确实是全都不记得了，因为对我来说，其实高考是一段，反正让我还挺不舒服的一段经历，所以，我其实，在后面的很多的生活当中，我其实不太愿意去再重新回到那样子一个生活的状态当中，或者是让自己再回到当时的那种处境当中。对，确实给我带来过很大痛苦。
我其实一直都有那个所谓的哲学，不是哲学，就我的人生的一个 mark 是，我很高兴我们的人生是一次性的嘛，就是要是有来世，我现在就直接去死，你知道吗？就我不想把这事情再直接经历一遍，因为太可怕了。我觉得每个人的应激机制不一样，就是我也听说有很多同学，他们在高考之后的很多年还梦见自己在高考的考场上，这种噩梦，然后。就真的好紧张啊！我们就是且不说个人体验是怎样，我觉得其实大家各有各的感受吧。但是它首先是什么呢？就像是任何一种文化事件一样，它是中国的这种文化构建出来的。其实中国一直有这样的，就哪怕以前在古代，我们有这个科举考试，然后写写八股，对吧？
对，
这也其实对应着现在我们在现代应试教育里是反思是否高考教育有点太过应试，然后就各种五花八门、乱七八糟的什么素质教育提倡了等等等等。但是我想先说这第一点啊，就是高考是不是决定你命运的这个重要转折呢？我想告诉大家，这个答案是特别否定的。我也这个否定中又带着肯定，又带着否定啊。就我觉得确实，对于很多人而言，高考是进入高等院校，然后就是决定你后来在人生，比如说就业啊，然后决定你的收入啊，决定你的社会地位的很重要的一点。但是高考它不是100%就这样可以改变和决定了的。我还是看到很多一个现象，比如说我觉得我们两个是两个很好的样本啊。我在北大的时候，第一，我刚刚入学，然后当时的学校的老师、教务主任或者什么的，我也不记得，可能是某个教授吧，就让我们就说，如果你是农村户口的人举手。我在的新闻与传播学院有120人，其中有40人左右是留学生，排除他们之后，剩下的中国学生里没有一个人是农村户口，就可能户口也不能说明白，有的农村。就是也有很有钱的就是你比如说中国南方一些有农村户口的人，但是这首先就说明了，其实在中国就是媒体上也讨论过很多次嘛，寒门很难出贵子。然后这个问题就直接导向了下一个问题，是中国是否是最公平的考试？这个公平是不是体现在你不受你原生家庭或者你父母的社会资源的限制，让一个比如说相对贫困的。相对在偏远地区生活的人也有机会获得高考教育。这个时候，首先就要理清公平，这个是过程公平、结果公平，还是对，是起点公平。如果是这样想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公平真是很 tricky，就是很微妙。首先我想讲，就是因为现在的高考制度其实是蛮多样的。要知道，当时我进学校的时候，就有很多同学是通过，比如奥数竞赛、物理竞赛、什么生物竞赛。没有参加高考，然后其次是再有一批是自主招生，校长推荐，在就是很多大城市吧，比如上海、北京都有，就是好的中学，那些中学就上出一种，怎么说呢？比如人大附啊这种，就是那天你知道吗？张丕化，我网络上的著名校友张丕化，他就说。那个人大附是人大附的校服，容易穿，一旦穿上就再也脱不下来了。然后说人大附的那个校服是男人最好的嫁衣，就是其实你的中学，如果你知道，就中国有100所特别有名的中学嘛，如果你的中学非常有名或者很好，比如包括南京的，比如外国语，其实这些就是主流学生都甚至出国或者去哈佛、耶鲁，他们。唉，如果就是对他们而言，你让一个在西
对
北
对对，
边境边区，然后就是苦读书的有较少的， 就是老师的资源也不太好，然后
对，
对于比如说他们所接触的各种各样的竞赛啊、资源啊，甚至就是哪怕是你在生活上的见识和思维，我觉得其实都很难讲公平。说句心里话，就是已经把这些我所说的就是在教育资源上享有优势的同学，其实在高考之前就已经有很多机会了，就被提供过很多机会了。然后这些人他们已经拿到了这个保险，之后再剩下的人，我们来吧，赤拳上阵。然后这还要再说到，就是各地的这个分数，他们之间的参考价值是不一样的。但说句心里话，我个人反而认为这确实是相对公平的了。就是包括大家都知道北京地区包括考试的制度，比如说你要估分考试，那你真的是得平时成绩特别好，所以你不存在那种黑马的，你最后一次偶然考得很好了你能上最好的学校，不是这样的。等等等等吧，包括心理因素。然后我想说的是，其实这两件事情就是高考是否能改变你的命运和高考是中国最公平的考试，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就只想告诉大家，其实努力还是必要的，高考确实是重要的，但高考不见得是最公平的，它也说实话不见得能改变你的命运。我其实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感受啊，就是因为我是高考结果比较好，然后周围就是对所谓的吧，就所谓的好像我以后能那个能就是大家都 assume 啊，你是不是考上了北大对吧，中国第一大学府，然后你以后就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然后大家如果结果那个现实这有个样本，那就是我觉得我在学生时代饱受什么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蛊惑，导致我现在其实过得非常的痛苦，尤其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就精神上的痛苦。然后我觉得物质上我也并没有很富足，因为我觉得在这里要物质富足还需要有一些特殊，也不是特殊渠道吧，就要么你是 old money， 要么你追求稳定，要么你996成为一个福报人，这就算你是清华北大也难以避免。我想告诉大家，高考考得好说不定是一种波折呢。而且我经常被反向歧视嘛，就是因为你他妈是北大的，所以大家就很看不起你，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其实我也是个凡人，说句心里话，我有超多错误，而且甚至是常识性的错误。我说话就很多白，就我门当户对，就这种颠三倒四的事情会经常发生，这是我荧幕时行习惯了的结果。然后我就会发现，当大家知道我是这个。有这种缺点的时候，他们就会嘲笑我，哎呀，这咋考上北大的白子，就我说北京大学渣。但是我想说，就是这是一个，就是怎么说，是一个社会互动的一个结果。这些都扯远了，但是我就想说，其实跳出来就是我自己的故事吧。我觉得有一个本质的问题要问，就是教育是为了提高还是为了筛选。在我所接受的很多时候的教育，其实尤其是在中国吧，因为我们竞争很激烈，就有一种那种我只要比别人好，我凡事要和别人争，而不是我要提高我自己的这种氛围。但是这不得不说，就是这种特点它的另一面，就是其实教育在我们的社会中更多的扮演的是筛选和分流，或者用社会学社会教育学来说，是为了分层，是为了剔除。比如说其实我小的时候，我的父母就真的很简单粗暴了。我妈妈就因为我当时这也有点政治不正确，但是就且当故事跟大家分享吧。就我在小学的时候在拉萨上的学，然后我妈妈当时就是会批评我，因为我家楼下就是有一个就是藏族家庭，然后他们就有那种小保姆，然后就是怎么说呢，他也不是真正上保姆嘛，就是远亲，但是因为可能远亲就是农民，然后就是经济条件非常差，所以他从小就到他的亲戚的家来做这种杂活的帮手，就帮着洗衣服啊、做饭啊，然后去照顾一个比他还小的小个三四岁五六岁的孩子。然后他的一生其实就是几乎被当作是会是一直做这种家政，但是要知道那不是一份工作，那就是那样的经济形态留下的一个阴影吧。然后所以我就会看到一个比我年纪小很多小孩，每天就是你知道拉萨的自来水或什么，虽然自己也是个老师，而且也是这种非传统，就是不是说这种公立的学校的或者我们就高考这一套流程里的老师，就教育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其实像你刚刚所说的那个 高考最后一年感觉那么，其实也是很多人在从个体的经验层面上为高考就比如说更加的宽容，或者是觉得高考还不错，就是因为它其实确实从很多人个体的这个成长经历来说，它可能是一个目标非常清晰，然后我冲着这一个目标，然后非常尽心的去做这么一件事情，然后最后也换取了如果还不错的结果的话，那当然这一段体验会更好，如果它结果也不怎么糟糕的话，至少回忆起来它也可能是我不需要去想其他的东西，但是一门心思向着一个目标去冲的一个点。
你知道吗，同学们，这句话的那个潜意识就是之后有的苦，有的苦让你受，而且你是通过各种努力都改变不了的，真的。
对，但恰恰是在我们高考结束之后，其实真的在相当多的高校里边，其实自杀的事件也都很多，只不过我们的媒体，我们的社会可能不太愿意把这样的事情更多的暴露出来。那在这个自杀的背后，其实有更多的就是大学生青年人的抑郁，以及在后面还有更非常常见的，我觉得相信在非常多的高校里边大家都容易看到的，就是网瘾，然后打游戏，然后以及或者是摊在这个学校里边，摊在宿舍里边，然后不愿意去上课。可能像在你们北大可能像这样的情况会少一些。
不不不，特别多，特别多，
也很多是吗？
我跟你讲
okay,
当时我在大一的时候就去那个什么，就是我们院的就是团委去值班，然后团委老师就跟别人聊天，我在那竖着耳朵听，就是他们要处理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有心理问题的学生要退学啊、转系啊等等等。然后最后他就说了一个，从北大毕业还是蛮难的吧，就是有大概有十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二，就五分之一的人其实是走不到最后的。就是其实说实话，就我觉得北大还是一个尤其的如此，因为他还是不过说句心里话，这且这么说吧，就是它尤其的扭曲，就是像我这样的人我觉得还挺少的，因为我并不是，首先我不是，就是我不是，我觉得自主招生啊或者校长或者竞赛啊这种好学生还就是他们的心理健康是蛮好的，但就像最近就附近很火的那个我在北大得抑郁症的那篇文章的作者，就他是做题做出来然后纯粹是高考刷出来的，然后这种人的那个心理健康确实是非常非常受威胁的。然后我还想说，就是其实有一些人他是怎么说呢，就是他就是抑郁了，不过这种抑郁是很多样的。首先第一是我觉得
它不是一个负面词，抑郁不是一个负面词，
就是他可能成绩真的很好，但是他真的不太擅长交际，而且其实就是成绩非常好的同学的父母也通常挺偏执的，或者是有其强势的地方，这也不是负面的。然后其实我觉得我是在一个融洽又舒服的宿舍里，但是即使这样也有摩擦。然后我还听说过别的同学，因为你知道，其实我还想讲另外一个事情，特别有意思。你知道大家对考上北大清华就是会有奖励嘛？有的时候是父母的单位，有的时候是地方政府，你知道吧？然后所以会出现这种，就是他高考完，然后他考上北大清华，然后他突然多了20万，然后这个时候父母也很开心嘛，那这是奖上你的，那你就拿着花，就不像压岁钱一样给你收着。然后我就见过一个女生，她在北大宿舍，我跟你讲，就他妈10平米住四个人，也特别小，就真的是中间一个小走廊，而且女生东西很多嘛。你知道搞笑的是什么？她在自己的宿舍里放了一架钢琴，然后宿舍老师不管，可是。其实宿舍老师要管，但是他也很难，就是真的是让这人搬走。然后就是其实你知道吧，有的人跟宿舍老师的矛盾也很剧烈，我跟宿管老师关系超好，然后其实我毕业之后我唯一一次回北大是去看宿管老师，因为我的宿管老师，我可能就是同龄人不喜欢我，但是妈妈们喜欢我，就是我可能我比较讲礼貌吧，就是每次会跟他打招呼，然后有的时候给他带些小礼物什么的，然后我每次他就是后来就过春过中秋过什么都要给我一大包零食。我最难受的就是我去新西兰，我马上去坐飞机了，我跟他讲我要就离开半个学期，当时去交换嘛，哇，他给我带的瓜子，然后那个徐福记的那个芝麻糖啊，抓了一个，我当时很痛苦，我就觉得哇塞，我要去新西兰带这些。但是就是我很喜欢他，anyway说远了，就是他就后来我又回学校去看他嘛，然后跟他吃午饭，就跟他聊天，然后他就说其实就是抑郁的同学真的很多，而且有的人特别不服，就是其实宿舍老师是帮助他生活的更好，也不是说真的要管教你，当然你要是每天晚上喝酒闹事，那我肯定要管教你，因为你让别的人的生活不好了，对吧？但是其实有的人他是在生活上真的就是还是我想说的是 就是其他方面的能力，这个时候到了学校真的也是包括社交等等，也很重要。我靠，我当时觉得我的社交压力好大，我就是我就恨不得混所有的圈子，在所有的圈子里 be popular， 但是从来没有达到这一点，所以最后就是自己开始吐槽了嘛，就转型了，这都是真的是掏心掏肺的实话。然后其实我反而在这里想了，我前两天看是浮游，反正就是微博上一个教育的微博博主啊，他讲了，其实他说了一个一篇论文吧，好像是也是国外的研究，说其实一种比较 safe 就比较安全的教育是没有明显短板的教育。他就讲，不过他讲的这个例子很极端，他说当时我忘了哪个国，因为我读微博真的很不认真，我就有个大概印象，就是很多时候大家想要培养出天才少年，比如说像莫扎特从小几岁开始弹钢琴啊，几岁开始就是谱曲，然后也有很多父母他们是自己是专业的，比如说国际象棋或者国际拳，然后他们就从小就开始狂给小孩补某一方面特长，而这小孩也确实因为较早得到了尤其高密度的教育，在某一些方面表现出就是超出同龄人的能力，但是他因为这些教育缩占了他其他比如说他跟同龄人游玩的社会化的这种教育，或者是他的比如说你要是狂学音乐，那你的数学呢，你对自然的认识呢，甚至是你体能上就是体育上的等等，说所以其实决定这些孩子未来就长久比如30岁之后40岁之后的发展，反而是这个他童年时期的最短板。所以他讲，然后他就举了好多例子，就是当时我忘了是俄罗斯还是哪个国家，反正是就是西方世界，有一个国际象棋选手，他把自己的孩子在14岁的时候就拿到了，就是好像世界第一还是怎么样的。但是因为这个孩子在社交能力上极其的欠缺，以至于他就是后来就也导致他很怨恨父母，然后就完全放弃了就国际象棋这条路，然后就想去做律师，但是因为他的就是学习能力，就是其他方面的学习能力很差，所以他也不得志。然后在中国其实这个主要的印证的就是大家是分数了，所以其实他们确实是隐形的。我周围就是我们同班的同学就有就是抑郁症很多年没有来上课，然后就是通过其他的地方我也还是能听说到他们的。我想说这其实
对很多很多学校都有，然后包括像北大
有
这样的事情，其实就是每一个在北大的学生其实上了北大之后我觉得也都会有一些心理压力啊，毕竟你到了全国最高等的这个学校里边，然后你身上所带的那些光环，然后包括地方政府你刚才说的那些奖励，其实都会给到很大压力。但是恰恰为什么就是之前你感觉在高中的时候还生活还不错，然后你很多人到了大学之后就看起来很颓废，或者是出现各种心理问题，其实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的教育，在最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唯分数论，在那个时候你会目标非常清晰，但是我们的教育在之前的那么长时间，尤其是在青少年阶段，在我们的中学教育的当中，其实没有真正的告诉一个孩子你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他在小学阶段他是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喜欢的东西的，但我们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个人对于自己的目标，对于自己的理想，对于自己喜欢的东西其实是越来越懵逼的，越来越不知道的。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其实是听着这个社会告诉我要去高考，家庭告诉我要去高考，老师告诉我，甚至周围的所有的环境都告诉我要走高考这条路。所以其实自我为什么要来学习，我自我为什么要未来要成为什么样一个人，在相当多的中学生当中其实是根本就没有思考过的。又或者当他有了这个思考，就像我一样，其实就会带来非常大的打击，因为你找不出答案来。就我们的教育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如何去发现自己喜欢的东西，也没有告诉过我们，也没有支持过我们去真正的成为我们自己。所以这才会出现到了大学之后，当所谓的那个唯一的一个目标一旦失去之后，相当多的一部分人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不知道自己要成为谁，所以一下子就特别容易陷入到抑郁，对于人生的怀疑，以及或者陷入到网瘾，或者是瘫在宿舍里面就不愿意出来。就这一系列东西其实跟自我价值自我认可是有非常非常多关联的，而恰恰这些重要的东西在我们过去的教育当中没有出现。而在我们价值观形成的一个个体在形成自己人生观价值观那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青少年时期，他所看到的价值就是分数最重要。所以上了大学之后，当分数没有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其实在高考之后进入大学，我觉得有四件东西是就是比较占精力的吧。第一是 GPA， 就是还是你的学习。我觉得有的人觉得大学之后的成绩还是非常重要，有的人觉得大学之后成绩不是那么重要了。我是倾向于认同前者的，但是它显然没有高中那么重要了。然后第二件事情是你的社交，就我确实因为我自己可能在这方面受益尤其多吧，就是我的成长很多时候是来自同侪，然后我参加过的读书会，我参加的学生会，我认识到了别的级的同学，然后因为他们跟我来自不同的学术背景，就打开了我很多很多眼界，所以我觉得社交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让我在毕业之后的数年还受益匪浅以及非常怀念。然后第三，我觉得其实有很多人会想要谈恋爱，或者把个人感情生活提到蛮重要的身上。我其实觉得它不是一个就是恋爱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得到认可的问题，就是自我实现和你找到自我认同，其实是在大学里，因为你突然有个环境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嘛，包括兴趣爱好等等等等。我觉得这是第三件事情。然后第四件事情就是为你的未来做规划，它与前三者是紧密联系的，即你要不要继续保研，或者走学术的路，或者就是尽可能的找实习，为你的就业做准备，我觉得这一点也特别重要。
所以其实你刚才提到，包括在上了大学之后出现了这么多，无论是这个 GPA 也好，还是考试成绩也好，还是社团也好，还是找工作实习经历也好，这其实依然回到的就是在选择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会这么多茫然的时候，就是因为其实他没有真正的在过去学会做选择，以及没有真正的去学习自我认知。当一个人非常清晰的知道自己想要去做的是什么，而这个社会又会有足够多元的机会让你去选择的时候，其实像这样子的困惑是可以少很多的。但恰恰其实我们依然是被告知我可能需要更多的学习经历，然后我需要更 social 混社团，以后我可能走这个公务员的道路可能会更方便一些啊，又或者这个成绩依然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关系到我未来的保研等等一系列东西，它依然还是一个外在的一个评价标准在左右一个个体他如何去选择。但是一个个体还是没有回到自己如何成为自己，包括你刚才在说的你在新西兰那边所得到的，就是我们在即便上了大学之后，我们的老师他依然没有回归教育的本质，就很多时候他可能各个学科他分出来了，但是没有一个老师真正的去学习过我如何去做教育。其实这里
这就
更大
的
问题其实回到
我们
更往靠前一些，因为大学毕竟它是一个更加专业化的一个学习，但是对于我们的基础教育而言，尤其是小学阶段或者初中阶段这样的基础教育而言，如果老师依然缺失这样子一部分东西，对于一个个体的成长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经历。我妙可心，对，我们其实刚刚其实说到了这个大学生一起的跳楼，其实让我觉得非常让我惊讶的就是这几年整个跳楼自杀的这个年龄趋势，包括抑郁的这个年龄趋势在逐渐的低龄化。我遇到的一个最小最小的抑郁症的患者才刚上一年级，刚上一年级就有了严重的抑郁的这个倾向，然后那个时候我是非常非常惊讶的。那紧接着其实这些年就跳楼不仅仅是大学生的事情了，高中生的跳楼，然后初中生的跳楼，以及甚至现在到了小学生的自杀，在这一次疫情结束之后，基本上全国每一个省市的地区我们都能找出来在疫情之后跳楼的学生，中学生和小学生。那缪可欣当然并不是一个直接的疫情的一个导致他跳楼的一个事件，但是缪可欣的这一个事情由于他的信息暴露的更充分一些，所以我们可能可以去探讨的也会更多一些。其实这个时候还是回到我刚才所说的一个老师，他具体他对于学生而言，一个老师你的职责到底是什么，一个老师你到底要给孩子带来什么。就是在我们现有的这个评价系统而言，老师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大学的老师他核心的一个评价可能跟他到底怎么教学生没有什么关系，核心是在于他的科研，他拿到的他的论文，他一系列这样的一个成绩，他的项目等等这些东西。而对于一个在小学中学阶段的一个应试化体制当中的一个老师，如何评判他们呢？那毫无疑问其实跟学生的评判标准是一样的，是这个班级学生的平均分数，是这个班级学生最后的这个录取率，最后班级这个高考的成绩。小学的话可能就是看这一个老师他教的这些东西，那老师的自然的倾向可能更偏重的依然也是在成绩这一块。那但对于更重要的如何去引导孩子 自己学会学习，如何去引导孩子的情绪管理，如何在一些更基础的层面上去给到孩子支持。
知道我为什么
很多老师从来没有学习过，也从来没有想过。
你说这些，我真的觉得，因为你自己是做教育，
所以其实看
面包
的事情为什么
你很理想，你明白吗？就我现在被生活天天吊打，我听你讲这些都觉得这么美好的。我先讲两件事情，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第一是缪可欣这个老师，他为什么逼死缪可欣，是因为缪可欣写了那样的作文，他认为就是有悖于正能量。然后第二件事情，你知道是肖战的粉丝。自己是做老师的，然后让自己的学生在课堂上就是做肖战的应援，所以我其实非常困惑，就是你可能可以帮我回答我的困惑，就是小学老师他们到底有没有动机去改善他们的业务，而不是用他们的工作之便来达到他们的个人目的？就大部分的小学老师应该都没有这么糟糕吧，反正我还挺担心的。
没错，但实际上越是在低龄阶段，包括像幼儿园阶段，其实在我接触的这个个体当中，从个体的层面来说，愿意去做改变的老师其实也是非常多的。当然限固在那个原有的体制和框架当中，原有的思维当中，老师其实应该还是占绝大多数，但是实际上现在愿意突破，其实因为我做很多的这东西，我也很多机会去跟到一些，尤其我的家长，其实这个时候家长真的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家长很多时候会倒逼老师做改变，真的会倒逼老师做改变。
你能举个例子吗？
我
还挺感兴趣的，因为我说句心里话，我觉得家长和老师的权力关系简直是，我就是认识一个朋友嘛，不过你先让我分享完这个，你再讲你的事情。是我就是以前在一个聚会的局上，然后认识了一个比我大好多的一个记者，老记者，然后现在自己出来创业，然后我也蛮喜欢他的。我们当时所有人在场的都是成年人，甚至比我还大。然后我就因为在聊天嘛，就讲起我在初中的时候或者在更小的时候被霸凌的时候，然后你知道吗，当时他居然就掉眼泪那种，就是觉得很恐怖。然后他就说因为他的孩子现在就是那种在上小学，然后很乖很乖，然后也很害羞，然后他又非常，因为他的条件很好嘛，他现在又自己创业，就是比较有经济的条件很好，然后在北京。然后他就说他自己在理念上是完全知道什么是正确和错误的，但是他到自己孩子身上他是完全做不到的。他就是愿意去行贿老师，然后以获得女儿的生存环境好一些。所以当他听到我讲我小时候被霸凌事情的时候，他就想到了他女儿，然后他就情不自禁的作为那种母性可怕的代入了一下，然后他觉得不可接受。然后其实我想说就是我从来没有幻想过自己有小孩，所以我从来不把自己放入这样的假设里啊。但是我真的是很能理解，就是我觉得不论父母在什么样的位置啊，或者除非自己是教育局领导，那我觉得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觉得父母在老师面前其实地位蛮低的，尤其是现在各种微信群，老师一通知个什么，包括没有可心那个事情，哇，夸夸夸全是点赞的，就大家很担心自己的孩子被老师为难，那这简直不是一个力量上的好吗？而且我觉得转学啊等等就不太有特别完美的解决方式。所以当你说到如果有家长来倒逼老师来改变呢，我还挺吃惊的，所以你来讲你的故事吧。
其实这是双方的，一个是老师他有改变的余地，就是老师有这个意愿，另外一方面其实家长有能力倒逼。其实现在在学校里边还会有蛮多的一些事情，其实我觉得对老师来说也挺有压力的吧，就是其实有很多尤其是一些比较好的学校，其实家委会的权力还是蛮大的。
所以是有家委会这个组织吗？
我带过的班级当中，
这是 something new to me。
对对对，是有家委会这个组织，而且现在其实家委会这个组织跟老师的关系是很微妙的。家委会一方面它其实有一些能量，尤其是看这个带头人或者是整个家委会运作的怎么样，它是有很大的能量去引导老师他对这个班级的或者是老师做出一些改变的。另外一方面呢，家委会同时也是跟你刚才所说的一样，他为了希望能够让自己的孩子能够被老师更多的关注，家委会很多时候也成为老师去实施他的一些计划的时候另外一些点。就比如说老师有很多话他不好直接去直接跟家长去说，那很可能通过家委会这样的形式去给家长去传达一些压力。其实这都是 就比如说，老师希望能够让孩子们，就是老师想让孩子们去上某一些班级，某一些补习班或者是某一些课，他可能没有办法直接通过这样的形式去说，但他有可能会跟家委会的领导有这样的一些透露。那家委会的领导可能自己就组织，哎，一个什么样的一些人来去上老师的补习班，这也是有可能的。对，那其实这个就是老师他没有办法直接说，但是有可能通过家委会的形式他就把这样的事情做起来。但是另外一方面，那家委会其实如果对老师不满的话，我自己所带的这些孩子当中，他们就有遇到过一两个家委会对于班主任非常的不满意，对于班里面班主任处理一下那个班里的一些事情，直接就到学校去闹事，必须得要换班主任，如果你不换班主任，我们整个班里面的孩子就不来上学。那最高的记录其实班里面超过一半的孩子不来上课，连续一个星期，这个直接就给学校施压，让学校必须给他们班里面换班主任。对，当然这不是我认为的比较理想的一些方式了。但是其实你可以看到，从另外一方面，家长其实现在尤其是在小学这样的一些阶段，包括中学在我自己的学校就有，就是因为英语老师整个就是对于我们班里面的英语成绩就不是特别好吧，然后学生整个对于英语老师的这个抱怨也比较多。当时我们班里边，因为然后还把我爸给弄出来，让我爸去带头，然后说到学校去闹，一定要换英语老师，不换英语老师，然后整个班里边的就是家长，因为超过一半的家长都觉得需要换英语老师，然后最后其实真的就导致我们班换了英语老师。就其实这个关系是非常微妙的，他们其实是相互的有一个制约，但我觉得这个关系还依然是不健康的话，真正的班委会可能是更好的能够促进这个班级里边的更好的，其实还是看班委会的这个带头人或者是到底成为什么样的一个班委会。其实包括现在很多学校里边，如果想要给班里边组织活动，其实不是家长那个老师能够去做什么作用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以老师的名义去带学校的孩子去参加外面的活动，但是家委会他有可能直接来组织。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家委会，他就会组织班里面的孩子来参加我的课程。对，但这个老师是做不了的，因为老师一旦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是不被规则所允许的，但是家委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而且我带的孩子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家长，其实也是从个体出发，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减少，至少在小学阶段减少这个应试这个整体的班级的氛围能够给他自己孩子带来的影响。所以比如说甚至我还遇到了有比较有教育资源的这个就是创新教育资源的家长，他给老师报课，他给他们班主任报课，说你去听一下谁谁谁的课吧，然后这个课是免费的，但实际上他跟我说其实是他已经帮他们班主任交了钱，他就是想让他们的班主任去体验一下另外一种上课方式，或者是希望他们班主任，对，真的就这么牛逼，他就这么跟我说的。然后还有班主任就是为了能够让我家里的家长为了能够让我的课能够进入到他们班里面去上课，然后跟班主任谈了很久，然后介绍我和班主任认识，然后让最后达到效果，就是我觉得这个老师本身也很好，他愿意去接受这些，最后这个班里面就是他们自己老师的孩子已经成为了我的学生了，就他把自己的孩子也送来到我这边来去参加我们的课程，然后他也积极的想努力把自己班里面的孩子能够让更多的来参与到我的课程。当然这些话都没有办法在公开场合直接说。那最后其实这个学校我看到的其实家长的影响到了什么程度，就是最后这个学校的校长直接来找我，就是跟我谈我们的课程有没有可能进到他们的学校，那他来努力想去通过什么样的形式来去看如何去做。但其实最一开始的起点真的就在一个家长他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小学的阶段能够减少这种应试化带来的压力，能够得到更综合的一些培养。
我真的是感慨，因为我还能，我觉得我还能讲讲大学的事情吧。就是我刚刚其实就在你说话的时候，我自己走下去，我在想，万一现在北大也给超多的那个反馈，那我岂不是要被死骂了？所以就是我只是讲的从2011年到2015年之间发生的事情，之后概不负责。然后你讲小学的事情，我真的觉得太蛮久远了，因为我在拉萨上过小学，我在河南上过小学，然后哇，我觉得好神奇，就是我们当时真的没有这样的，就是我所知道的是很少有这么大的自由度的，好厉害，现在。
对对对，其实本身就非常小，但是你要看到，就我为什么觉得现在创新教育包括整整它市场可以形成，就是因为有相当一部分的家长对于现有的教育它是不满的， 他希望能够给孩子创造他们觉得更健康的一个教育生态，所以他们想在努力，而且非常非常多的教育变革者和教育创新者都是家长起步，因为他发现他找不到资源，因为他发现没有人在做，于是他开始自学。你像现在其实从幼儿教育来说，华德福教育包括蒙特利梭等等一些新的一些比较在我们看来比较完整的一种教育理念，他其实都是从家长自发，他开始去引入这个国外的一些教育资源，然后他们自己组成共学社群，他们自己现在幼儿园有非常非常多的家庭园，家庭园的意思就是，他可能就是在一个小区里边租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套间，又或者是租一个小别墅，然后来去开办一个幼儿园，然后有一些家长比较认可的，其实这样的学费会比公立幼儿园的学费高好几倍，然后他们会送孩子来到这个地方来去上学，但实际上这些老师他很有可能他都不是专业的这个师范生或者是教育学专业的，而是他们在指导自己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遇到了困惑，他们想要能够把更好的教育带给自己的孩子，所以他们来去做这样子的尝试。但其实这个在体制实际上的这个我们现有的教育制度来说，这些幼儿园或者这样的学校，它可能都是不符规的，一旦被严厉的查起来，这样子的幼儿园、这样子的学校很有可能都会被取缔掉。对，当然这个话题是我到后面才会说的，但我这个地方想从这个缪可欣这件事情来说，就是确实有相当一部分的老师，正如缪可欣的班主任而言，缪可欣是一个，如果你看了他的微博，因为他是一个真的挺有戏的一个孩子，就是他爸妈也是一个比较开朗，就是整个家庭我感觉还是比较温馨的一个家庭，所以他爸妈会把缪可欣他写的文章呀，缪可欣的视频呀，缪可欣画的画呀，就是在社交媒体上其实有很多的暴露，就这就使我们很容易看到，更容易的看到缪可欣这样的一个孩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就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开朗，然后录视频也很搞笑，然后写的文章也确实是让人会觉得他不是那种应试的作文，而是他真实的生活。就这样子一个可爱的孩子，就是他在自杀的当天早晨，前一天还穿着他妈妈刚刚给他买的新裙子，就是当天早晨，这个细节真的会让人觉得很心痛，就是说他一开始没有穿那个衣服，然后他跟妈妈说，妈妈我能穿新裙子吗，然后妈妈看了看他，好吧，那你今天就穿新裙子吧，他就很开心的拿了自己的一件新裙子，然后穿着去上学，结果就在当天下午，然后这么一个可爱的孩子，这么热爱生活的一个孩子跳楼自杀。所以就是会想，我们的教育对于这样子的孩子难道就如此的不包容吗？他的学习成绩也非常好，但恰恰他的问题是出在他没有按照老师的规则去写作文，以及后面还有很多背景信息，可能是这个袁老师在背地里边开了补习班，他没有去上这个补习班，然后家长可能也对于袁老师的教育的理念有一些不满意，曾经跟这个袁老师去有过对谈，希望袁老师能够认可他对孩子的教育方式，那可能就因为种种的这一系列，让袁老师对于自己的权威感受到了否定，然后觉得没有个心，他可能是一个这个自己的眼中钉，然后在一系列层面上面可能甚至也掌掴过缪可欣这样的一个孩子，而且他还是一个学习成绩特别好的一个孩子。就是就我会觉得，如果一个老师在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他更多看重的可能是自己的晋升、自己的权威感，或者是自己孩子的这种数据等等这一系列东西而言，这对于教育而言实在是一个太大太大的一个悲剧。所以然后我们再来看像这样子的老师他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再看这件事情结束之后学校方面的反应，学校方面没有给任何答复，过了半个小时之后才联系缪可欣的家长缪可欣过去。那我们再看教育部门的反应，教育部门反应所有的调查结果都是第一时间撇清关系，以及想要给袁老师脱责，就是说袁老师并没有体罚呀，袁老师并没有怎么怎么样呀，一系列都是脱责的反应，就是甚至还有很多这种为了维稳而出现的一系列强制的一些新闻管制的措施。那我们再来看缪可欣班里面的家长，在这样的事情之后竟然在点赞在维护，其实
但我真的很难苛责家长，
对吧？他
说我要是家长，
啊，
你是家长，你会吗？我从来不这么想啊。但是你，我可能是沉默吧，我可能就赶紧问小孩，你想不想？
对对对，
会吗？会这样吗？我不知道啊。
对，所以其实这样子的老师他如何形成了，他绝不是老师个体，他一个是我们的这个社会从教育部门到学校到我们的家长一系列对于老师的这样的一个认可，因为有很多的老师在 我见到非常多非常棒的老师想要在体制内做出改变，而同样的他们的相反却是他们的阻力恰恰来自于家长。比如说有的老师想要在班里边推行更加就是更素质化教育，或者是更加对于孩子的身心健康身心完整成长的一些教育模式的时候，可能恰恰会被有一些家长反对。为什么这些家长反对？因为这样子他们会觉得这些老师没有抓孩子的成绩
啊，我
家孩子学习成绩这么大这么差了、
这个、
你还去扯什么素质教育。对，就很多老师的压力其实也来自于就他真的是双向的。我不想单独去评，就是觉得这是家长的责任或者这是老师的责任。因为有一些想要去改变的家长，比如说 Milk 星的家长，他恰恰遇到最大的阻力是来自于老师，而有一些恰恰想要改变的老师，他们遇到最大的阻力恰恰来自于家长。所以他其实是一个这社会整体的一个运作，我们很难去苛责某一方，而是在无论在某一方，我们都需要去通过社会的，这我后面会强调社会的一系列的改变如何去带来一些个体的改变。对，这个其实是我从缪可星这件事情上面最想说的，就真的是非常心疼这一个孩子。而从这个个体层面上，老师所做的事情，家长所做的事情，他其实是在把更多的孩子往这样子不健康的教育的生态当中去推、嗯、因为他在维护像袁老师这样子的老师继续待在学校里边，以及最后的处罚结果上周的时候已经出来了嘛。袁老师只是对啊，他只是掉了职称，对吧？连这样的老师还可以继续做老师，甚至都没有什么罚款，或者是对，但这样的事情其实、
哦、我想对在这里追加一个评论。
如果法律完善，
就是他可能很难进入就是刑事这样的法律程序，但我想讲，因为这件事情本身
就是
你在霸凌或者你就是对学生有指骂，你知道最微妙的一点是什么吗？是他写的这个作文的评价标准，其实真的是，就我在上次我们录节目的时候就明显的能感觉到这件事情的核心直指一点，就是正能量作文。我觉得这是为什么官方也很
对，
就是给的处罚这么轻，以及对此态度非常非常暧昧的一点。就是这真的是房间里的大象，就务必要指出来。我觉得很多媒体也写了这些事情，但我想说是谁给了一个老师让政治意识形态来取代语文课的权利？这还是一个小学生啊！但我想说这真的很恶心。你骂大学写论文，去看看那些社科学院排名第一拿经费的什么什么什么人的学习思想什么什么啊，这什么垃圾啊！就然后小学生写这种事情，同样的就是我想这是无孔不入的一种政治形态的渗透。这个说句心里话，就是通常情况下小孩子是不会接触到这些的，而且他们其实没有什么判断能力。但是不幸的是，
对
缪可星的早慧和他的就是这个得到了老师，其实我说句心里话，一个我觉得一个有他妈良心的老师，你可以说就是你可以跟阳光或者怎么样的，但是你就用一种极其粗鄙的方式，极其恶劣的方式来这样指责你的学生，哎，就是我对这个老师真的很无语。但我想讲，就指责他这个人真的没有任何用，这是我们社会的各个方面，就发个微博，写个论文，然后做个工作啊，做记者的，做个报道，做最近 A 股写个研报，你什么事情不受这个政治的影响，不扭曲，不变形？我觉得这真的是。就是我对这个事情最无语的一点，就是什么是正能量，鬼个正能量，出了这种事情有正能量吗？正能量你个大头鬼，就不可理喻，你知道吗？所以但是这件事情是最难拿捏的，就是上面如何处理这个老师呢？
最
他能自己对自己这个系统能自己对自己做反否定吗？那不可能啊。所以我其实对这个结果并不吃惊，但是依然做呕吐状，真的。
对，这个其实真的回归到最根本的，就是你知道吗？我的孩子，上一年级的时候，然后没上多久，然后见到我之后，就给我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超溜的。我跟你讲，几秒钟背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然后我就惊呆了。然后 有一年级的孩子，就是有一次有一个有一对夫妇请我吃饭，然后也是家长，然后因为他们之前上的是华德福的幼儿园，但最后就是选择了传统的公立小学去上课。有一次他就找我们吃饭，我还心想是什么问题嘞，就是或者是只是想朋友聚会。然后他后来吃了早餐，他就跟我聊，他说大洋你现在对于公立教育到底怎么看的？他说你们文青鸟做的这些事情，你们的教育，他说他开始重新在思考我给他孩子带来的教育。然后他就说，我说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困惑？然后他憋了很久，他就说因为我的孩子上学之后没有多久，老师就让他们背核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就让这一对父母非常的惊讶，他觉得不可思议。
你看我作为一个离开小学这么久完全没有小孩完全不关心那个幼儿教育的人，有一次北曹有一个听众，他做父亲，然后他是所谓的就是他的 ID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就不暴露了。他在很多年前就问了我一个这样的问题，因为我大概批判过所谓的国学，然后他说他的孩子在幼儿园老是让背《弟子规》，就是我当时就，然后他说他其实很为难嘛。第一是他，他觉得就是他很难直接的去，他说他已经和这个老师交涉过，他觉得这没有意义。他说我不想要求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要是有兴趣，他愿意背我可以，但是我不想让他去逼着他完成这个任务，因为小孩子也没有几个喜欢背诵嘛。然后老师说这是幼儿园的要求，就是所谓的政治任务是一定要完成的。然后说对他做人什么的有影响，然后他就不知道，因为他也不想让老师为难自己的孩子，你知道吧，就他也很担心，因为这件事情自己是本来是对孩子好的，结果老师在别的地方处处为难小孩，导致小孩后来心不好，他也很担心嘛，他居然来问我，就我就受宠若惊，但是我真的也没有办法给他提供更好的解决方式。但我真的很吃惊，哎，就我觉得我们小时候背古诗词不好吗？ 对，就这么多可以背的东西，
对啊，
就大家背背杜甫好吗？
对，所以这个，就房间里的大象，我觉得对我们其实点的非常非常非常清晰了。其实在这个大象，它直接影响的不仅仅是在教育这个层面上，其实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包括代比你之前做媒体等等一系列东西，它其实都是影响着非常非常底层的一些点吧。对，然后我从这里其实想从 Milk 新的事情上，我还想回归的一个点，就是我们之前也有谈过，就是我们的教育到底它的目标是什么。就是如果从社会的宏观来说，其实 Danny 刚才已经说过了，就是他其实是希望能够做更好的社会分工，然后其实是做一些社会分流，对，这是教育的一种理解的一个方向。其实也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社会学家可能在对教育的理解他都是往这个层面上去走的。但是我在这里还想提另外一个我更认可的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它其实是更回归到每一个生命的个体，每一个人的个体。其实教育的本质是让一个人真正的成为他自己，是让一个人真正的拥有自由去成为他自己。这个是最终回归到每一个个体，他如何能够幸福感，他如何度过完这一生，他如何去享受自己的这一生，这个才是回归到最后的。其实这里我特别想提一个案例，就是在北京其实有一个农民工的一个子弟学校，具体名字我有点记不清了，但实际上发起的老师其实他类似于是一家 NGO 了，他做了一个学校，我也不确定这所学校现在是不是有被体制所认可承认他们的办学资质。但其实这个农民工子弟学校，他教学，他就我们常常所说可能给农民工或者是给一些偏远地区的儿童给他们提供教育，更好的是为了能够让他们考试成绩更好，未来从高考这个地方有更多的出路，然后未来走进大城市去享受他们更想要的生活。但实际上这个农民工子弟学校，他最后对于自己教育的原则，他最后回归，他说我们这里其实就是想要去培养一个个珍贵的普通人。他的教育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回归到你的高考要怎么样，但是他真正的希望能够这一些农民工的孩子，他能够快乐的生活，能够在这里的教育当中重新的发现自己的价值，能够去快乐的度过自己的这一生。那我其实这里想再想说一个我自己带过的一个孩子的案例，这个我之前在一个就是我们行业论坛上其实讲过这个故事，当时还打动蛮多人的。就是我有一个孩子二年级开始跟我们在自然里面玩，他的 爸爸妈妈也特别支持他在大自然里面去玩、
嗯、
去成长，觉得这也是培养孩子好奇心特别好的一种方式。这个孩子是我最一开始接触的孩子之一，然后当时他的表现就特别让我惊讶，因为他真的好奇心特别强、
嗯、
然后我在带他去观察一些昆虫啊，观察一些小动物的时候，他真的观察的也特别仔细，而且开始去玩相机，他看我去拍一些照片，他自己也开始拿他自己妈妈的单反，然后去学习摄影，去找一些他喜欢的小动物去拍。然后我真的特别喜欢的一个孩子，然后他对小动物也特别的就是有爱心。他在接受了在我的这个整个的自然观察的引导下，他其实最一开始特别喜欢抓小虫子，但其实我们的教育当中我们所倡导的是尽量减少对于这些生物的伤害，那我们可以更多的去观察他们自由的状态，那如果你真的要观察一些细节的时候我们再把它抓起来，但是观察完了之后我们再把它放回去，这一系列其实都是我们生命教育当中的一些落地到实处的一些细节了。这个孩子到后来其实就特别特别的注重这一些，然后在我们后面的一些自然观察当中，有一些小朋友可能对于一些小动物的一些伤害的一些行为啊，他都会特别勇敢的指出来，然后他的运动协调能力特别好。我在带很多小朋友爬树的时候，很多小朋友会特别害怕，就是这其实跟整个的这个心理素质和运动协调能力都有关系，但是这个孩子真的是凭借他自己的能力可以爬上一棵难度非常大的一棵树，而且可以爬得很高，而且他整个的这个心理素养都特别好，然后他特别幽默，真的我们在团队的过程当中有哪个小朋友不开心了，哪个小朋友哭了，他都会什么表演魔术啊，或者讲笑笑话啊，一下就能把其他的小朋友逗得特别开心。比他年龄小的孩子，最后他今年已经六年级了，我在五年级带他的时候，他对于一年级二年级的小朋友照顾也特别好，而且有哪些小朋友出现一些就比如说欺负一些小女生啊或者什么样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他都会勇敢地站出来。所以他其实无论是从勇气，从他的胆识，从他的这个观察力，从他的创意，从他的幽默感来说，我觉得都是一个特别特别棒的孩子。但是其实在这个孩子上到四年级之后就会遇到一个问题，他妈妈就会找我说他孩子学习成绩不太好，老师经常会找他去办公室，然后这个孩子也由于他的老师对他的苛责，现在开始了厌学，就是对尤其对于他的数学老师特别的不喜欢，所以觉得数学老师强迫他去学一些东西，但是他的妈妈就非常非常的苦恼，他就会老师也还会找他说不能再让他的孩子们玩，就玩就玩野了，然后学习成绩就不好了，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到四年级还算好，到六年级的时候他的爸爸跟他的妈妈也出现了对立，他爸爸觉得如果这个时候还不抓孩子的成绩，未来这个孩子怎么可能考上好的高中，怎么可能考上好的大学。但他爸爸还是非常纠结，因为他觉得他自己的孩子健康成长挺好的，相反给他带来困扰的恰恰是老师，恰恰是这些成绩给他的孩子带来了困扰，而不是在于他让孩子玩本身，或者是孩子在我们的这个学习过程当中他孩子是非常开心的。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问一个问题，他家的那个
你说
经济条件有没有好到把他送到非高考统治的地区？
他家就还不错吧，就是属于公务员当中还算小领导，他爸他妈都是属于比较不错的这个公务员小领导，然后经济条件和一些社会资源还不错吧。
哎，我不知道，就是我不知道，因为我不太了解 K12 等等，我就只是道听途说的，可能有错误，如果有错误大家就容忍一下吧。就是我不知道现在的那个就是义务教育之后上高中在当地的那个入学率有多高。说句心里话，其实我好像听说的是在比如说一些城市现在好的高中也很难考，就是它不再被认为是义务教育。我觉得如果初中之后直接去一些技术学校可能确实是让我会觉得有一些可惜吧，因为我觉得我主要其实说句心里话，主要是因为不是说那个就是不是说北大的教育会比哪一些教育要好很多，而是你遇到的同龄人，就我是深刻的感受到你如果被优秀的同侪所包围给你的那种影响，就与什么样的人为伍，其实我还是觉得挺重要的。所以我就确实会和这个家长有同样的担心，就我一方面希望他不要被这些东西裹挟，但另外一方面我真的也很希望他能去到更优秀的地方和更优秀的人为伍，但我又不能把这种筛选通过这个就是考试之外或者升学之外的方式，比如说我自己找一群就是我和我孩子一样其实已经很优秀只不过成绩没有很好的人，我很难保证这一点。说句心里话，虽然我也觉得就是成绩很好的人也有很多很多很渣啦，就牟林汉这种就是这怎么说呢，他成绩也不怎么好吧，因为混了个国外的户口，但是 已经也到了那个地方了，对吧？但不得不说，就是
但
是你说的这困境
是
真实的，
你知道，越是到六年级往后面，
但是他还
很小，整个的应试给一个家庭带来的压力，给一个孩子带来的压力就特别特别大。因为你刚才所说的那些困境，其实是现实的这个宏观的一个困境啊。我其实还想继续从个体的这个层面先来去讲，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我们从宏观的层面上，就是至少先不从具体的这些制度这个层面上，至少先从我们的教育理念这个层面上，先要有一些打破，就是这个孩子他更多的需要的是什么。就是他爸爸其实问过他妈妈一句话，说过一句话，就是让他妈妈很无语，就是再这样下去，我们家孩子可能连高中都考不上。对，就是这样的一句话，我觉得会打击到非常非常多的想要去走新的教育的道路，或者是给孩子一些新的教育选择的一些家长，就是很有可能这样的一句话就一下给拍死了。有多少家长有勇气，或者是觉得上不了好的高中也无所谓，正是你刚才所说的，很有可能，这真的有可能就会决定他自己孩子未来接触到了什么样的人，接触到的是什么样的阶层，他有可能会过成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对，但恰恰这个地方我先不谈，但我恰恰在这里其实我想问的一句就是，现在他处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先暂时不来谈三年之后他真的就考不上一个就这样子一个孩子有这么强自主学习能力的一个孩子，而且学习效率也非常高，只不过他对于老师不喜欢，他不想去上那个老师的课而已。其实一旦换了一个老师，很有可能他就一下子对于学习的热情就会上来，从我自己的这个过程当中，对对，然后他自主学习能力真的超级强，
他
的手工
他
动手，然后包括我在带他写的文章，他会写诗，他写的很多诗让我觉得特别棒，就是一个特别棒的一个孩子。所以这样的孩子他真的会考不上高中吗？这是一个问号。那我们再问一个问号，就是可能这个问号就会让很多人质疑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如果考不上高中，他未来真的就没有出息吗？像这样的一个孩子，对对对对，就是从他现有的这一个领导力和他的这些机制来说，我觉得他未来就哪怕不去走这种应试化的道路，他如果能够在自己的爱好上面持续下去的话，我觉得他未来成为一个真的很牛逼的一个生态摄影师，一个探险家，或者他有可能还能成为一个非常好的领导者，因为他在团队里边的领导能力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小朋友还都特别特别喜欢他，我觉得这都是有可能的。再大者不过他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探险家，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生物学家，没有办法成为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但我觉得他至少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幸福的人，因为他其实可以从自己的生活当中，从大自然当中，他能收获非常多的能量，他能感受到很多的快乐。恰恰是在于我们现有的这个评价只拿着分数来去评价这一个孩子，于是这么优秀的一个孩子就会成为老师的眼中钉，就会成为一个班级的甚至说是搅屎棍，甚至成为我们认为的一个坏学生。这首先从我们的教育的这一个底层的这个层面上面，我们就要打破，没有那么糟糕，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孩子。
你知道吗？其实我听你刚刚讲那么多，我觉得真的觉得是，这很感动啊！就是我觉得这是我在这么水，哎，可能我天天主要浸泡在微博上，就觉得你真的很美好，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他可能确实啊，就首先我来讲，我不否定你说的任何一句话，就我觉得我希望他就是会像你描述的这样，但是我想说他真的得做一个特别坚定的人，因为就即使像我觉得我已经蛮坚定，而且我走的路已经蛮不寻常了，就是不能说北大这条路啊，就是北大之后的种种路都很不寻常了，我说句心里话，这种压力都是持续的，就是你知道因然和实然吗？就是应该是怎样的和实际是怎样的。其实比如说现在是我绝对不是一个以唯一的金钱
在现实社会当中
来衡量谁优秀不优秀的人，但是这种就是潜在的社会环境对，包括你所在的就是这个怎么说，你要现生活，你还是要有基本的维持基本的正常生活，然后你有生老病死，你有这种忧虑在，其实你和外界做这种所谓的主流标准去不断做抗衡，
对，
是
我
其实很难的，我觉得还是要耗精力的。
我之前有一次在去年的时候，
就
是在另外一个成都的一所创新学校，有一个17岁的女孩从她那个学校里边毕业了，然后她在分享她自己的一系列经历之后，然后我知道她那所学校里边有非常非常多都是16、17岁，她只要做的是青少年，像这样子的一些孩子在那个学校成长完了之后，然后进入到社会，可能也不一定会上大学。其实我在听完他们的经历之后，我的担心跟你是一模一样的。我当时的第一个担心就是，这些孩子如果真的进入到职场，在现有的职场规则和现在的这个社会规则之下，他们的心理是否能够承受得了这些和他们所接受的教育的价值观不一样的东西，他们是否会因此而感到更加的怀疑，自我怀疑，是否会因此感觉到更加的抑郁，这个需要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心理素质。这我跟你的担心是一模一样的，而且我也觉得这个担心是特别特别值得担心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从另外一方面想，我们可以去担心，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去嘲讽。
嗯，当然了，就是这个也没有办法。
对，这个是我，
就是这个，
对，这个我觉得担心是特别多的，但是恰恰在这个社会上，你知道吗，存在着非常非常多的嘲讽或者是讥笑，就是觉得啊，你牛逼是吧，你像这样子，看你未来怎么办，到你未来会不会后悔。所以在这里我恰恰想，就是从我自己而言，我不用说这些孩子了，从我个体而言，我大洋，我现在所做的教育是非常非常多的教育主流的，无论是从家长也好，还是从一些教育的主流系统来说，他都可能觉得看不上眼的一些东西。我在就我说嘛，我所遭受的打击也非常多。最搞笑的事情就是，我作为创始人，我从我自己的工作群里面退出来了2个多月，然后我都不愿意去。就其实我每时每刻也在遭受这样的这样子的一些打击和失望，会给我自己的心理造成非常大的压力。但是恰恰在这个时候，我能够感觉到有非常非常多的孩子，非常非常多的家长，他们实际上陷入的自我怀疑会比我更强。而我要做的一件事情之一就是，我需要给他们支持，我需要给他们力量，我需要让他们看见这样的人不止他一个。有非常非常多的家长为什么会对我文体鸟有这么强的归属感，或者是这么强的认同性，是因为我这里聚集了非常多让他看到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家长。很多家长在我们的这个营期或者课程当中，他会发现原来还有家长跟他想的一样，原来还有家长想要跟他一样提供类似的教育，原来还有家长一样跟他面临同样的在现有的教育当中的困惑。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非常多的碰撞，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相互的给予力量。你知道，就人都会有需要有一个群体的认同感。就是孩子，我之前所说的孩子在学校里边，他的学习成绩不好，如果一堆孩子他们都是以成绩这个作为一个认同点，而他作为一个差学生，他就会觉得自己没有被认同，他就希望能找认同的人。就我们其实之前也有聊过，一些学习不好的人去霸凌学习好的人，恰恰也是出于这一点，因为他们需要有一个更强的归属感。他们这些人，他们需要有更强，就是我们虽然学习成绩不好，但是我们有其他牛逼的地方。那在这个时候，他们才会有更强的心理安全感。那同样的，其实这种群体的安全感对于每一个个体都非常重要，而对于我们想要寻找新的教育出路的这些学生也好，家长也好，教育的这些从业者也好，或者是对于有教育理想的人也好，寻找这样子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寻找就是相互支持，寻找力量，也同样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在看到这一点之后，我在看到一个孩子他有勇气去挑战老师，甚至是挑战自己的父母，去做一些他认为有价值的事情的时候，当我看到一个家长他有勇气去跳出来给自己的孩子去寻找更多教育可能性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一定会给到他们支持。从我自己的经验当中，从我所得到的一些理论，所我所看到的一些案例当中，告诉他们你不用害怕，你实际上做的是对的。对，而这个时候其实又回归到一点是什么呢？回归到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孩子上大学之后那些迷茫，就是这一个自我的认同感，恰恰是我认为我们现在教育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一个孩子从小开始，一个人从小开始，从小就要知道他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我可以去做什么事情。这个时候就是他的信心来源。当我非常清晰地知道我做这一件事情是基于我的爱好，我做这件事情是基于我可以有自由的权利去选择我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在于别人告诉我要做什么，我妈妈告诉我要做什么，我学校告诉我要做什么的时候，如果从小就得到这样子力量支持的孩子，他的内心是非常强大的， 即便他在未来遇到了非常多社会上面的很多压力，我相信他可以去在这个夹缝当中去寻找更多的可能性，去完成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而不是在于我一遇到困难，我一遇到这个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我就倒了。当然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能去苛责孩子，比如说我们不能去苛责缪可欣，哇你为什么那么脆弱啊，然后你就跳楼了，不能苛责那些高考状元，我靠你考得这么好，你上了大学结果就迷茫了你就跳楼了，我们不能去苛责他，因为他们的个体，他们之所以成为这样子，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共同创造的，是他们成为这样子，而我们应该想办法的去创造的是如何让这样子的个体去能够在自己从小的时候就收获这样的力量感，去从小的时候就有自己个体的这样子的一个独立感，那这样子的心理建设其实是你想想看，这样的孩子无论他哪一个学科怎么样，至少有这么强大一个内心的孩子，我相信他是能够在未来的生活当中找到更多的幸福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恰恰是我们在基础的教育当中更应该给孩子的，所以我们会更强调，在我们的课程当中会更强调生命教育，会更强调性教育，因为性教育是个体自我认知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突破口，然后我们会更加的去强调如何去认识到自己的权利，如何去认识到自己的自由，如何去看待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应该去做的事情，这些恰恰是我们在教育当中包括如何识别自己的情绪，我在什么样的情绪之下我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处理，这些我认为是作为基础教育对于一个孩子而言更重要的一些事情。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从一个个体的层面上我去想不需要去苛责这一些个体，更不可以，更不能鼓励去嘲讽这样子的个体，而恰恰的是需要看到他们的努力，而且去看我们可以从什么层面上去支持到他，同样我们自己也是需要支持的。我跟你讲，其实很少有老板可能会在自己的员工或自己伙伴面前去说我自己需要支持，但是我他妈的真的受够了，我就在我自己的员工面前，我有一次非常非常完整的告诉他我想要创造的教育是什么样，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希望带给孩子的是什么，以及我有可能会面临的困境是什么。我知道大家其实在做的过程当中很难，但同样的我也一样，我需要大家的支持。对，我虽然是老板，但我同样需要。
哎，希望全世界的老板都有你的这个觉悟，不要做怎么给员工洗脑剥削人的资本家。我真的，哎，真的听完这些就跟你聊完，就是怎么说呢，我你知道吗，我需要你这样的人来经常告诉我不像微博上那么神经病。我真的，哎，
所以你知道我们俩上次聊完天之后，你说完你的那些想法之后，我第一的感受是什么？我就是感觉心疼，因为我是特别理解，因为我从你往期做的节目，从你写的文章来看，我特别，而且你自己经常自我嘲讽自己圣母婊嘛，把其实圣母婊这个词你自己自我嘲讽开始，其实你就是已经陷入到一些压力了，因为知道说出这样子的话有可能会被人嘲笑
我做圣母婊。其实我觉得这种。就说到这个自黑，我说句心里话，就我的生存环境我自认为还比较艰难，然后就是有很多方面的因素吧，我觉得人性，就我如果就大家听我这么久的节目应该是蛮了解我的，就是我的这种怎么嬉笑怒骂或者自黑的背后其实真的是应激机制，就是因为我很了解我自己嘛，就我的一个最主要的底色是自卑，然后我要去适应这种自卑，就是你知道很简单，就是在别人嘲笑我之前我先自己嘲笑我自己，让你闭嘴，因为我已经说过了，你也无非是在学我而已。 Nah bitch 就是这很，但是这很难克服，其实有的时候我知道这样不好，就有的时候我也能知道这样不好，就是其实别人根本也不在乎，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其实这是一个，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体两面吧，一方面我觉得它真的是我的人生基调，然后影响了我这人的本色，然后其实也吸引了和我一样的人，就我真的很难和那种完美型人格就相处，我喜欢的人或我周围的人，其实我觉得我还是容易被人的缺点给吸引这是第一点。就是第二点是什么呢，是他也会给我带来动力，就是你知道不论是我写作啊做北曹啊或者因为我是个，就是虽然我是个自卑的人，可是我是个能量很多的人，就是我不是因为自卑就变安静的人，我是因为自卑而自嘲的人，其实这也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的写作的主要动机来自于愤怒，就是我对这件事情不满，然后我又知道我和很多人在做对抗。
对，
其实自黑也是这个对抗的，就是一个动作而已，而不是说哦哦，那我就服从了，那我就安静了。
其实就是在边你刚才所说，就是 这么多，其实我觉得你特别棒的一点就是把自己的很多东西坦诚出来，而且我觉得这个是吸引，就是我刚才不是说其实人是需要更多志同道合，
对对对，
或者是同类人，其实能够给自己更多力量嘛。那我觉得其实恰恰在于你暴露了很多自己的东西，而把你更真实的东西展现出来了，所以你吸引来的人是更加纯粹的，是因为认同你而愿意跟你去交流，而愿意跟你去成为朋友。然后这个其实让我想到我在抑郁症出柜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嘛，在我们录完节目之后，后来过了一年多吧，我写了一篇文章，把我完整的抑郁症的经历给写出来。结果写出来之后，就有家长就会很担心我，他担心你一个做教育的人，把自己这么痛苦的经历，或者是不太光彩，甚至是一个东西，你说出来，你不害怕影响自己的业务吗？你不害怕家长对你产生质疑吗？一个抑郁症的人，竟然成为我孩子的老师，其实有家长很担心我的。但恰恰是在那一篇文章后面，我收到了非常非常多的温暖和鼓励，非常多我们的家长，他突然一下就跟我说，我终于明白大洋你为什么是这样子一个人。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我的孩子跟你在一起会这么的舒服，他为什么会这么喜欢你，就等等这样子的一系列的肯定和鼓励，恰恰是我在自我暴露之后，我同样收获的这些正向的一个反馈。这样的一些事情，回归到宏观的层面上再来谈一点，我的一些想法，就是其实从教育替考的这件事情上面来说，我们可能最大的打击是对于教育高考这一件所谓的最公平的事情的一个，其实打了很多人的脸，让很多人怀疑，当然也有很多人继续在维护。但其实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我们现在高考所带来的教育公平，它到底是哪一个层面上的，或者说我们现有的义务教育整体在高考这么一个大的指挥棒底下的这么一个大的系统，它的这个教育公平到底是什么层面上的。那我想它可能最多的也只是在起点层面上做得还不错，就是让每一个人能够有机会接受教育，但是这个起点公平恰恰还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说的城市里的流动儿童，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在当地就学。再比如说
我作为一个空巢小学转三次然后各种折腾的人，真是特深有体会。其实本空巢儿童就深有体会，就是真的是太痛苦了。
对，其实在我们所说高考能够改变一个人的一生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所想想对于高考的重要性对于阶层而言是不一样的。对于越是阶层上层越有资源的人而言，高考的重要性越低，而恰恰对于那些生活在偏远山区 的生活在这些经济条件不是特别好的阶层可能比较较低的一些人当中，甚至包含有非常多的一些中层人而言，可能高考真的有可能在我们现有的去在这个层面上来去思考的话，是他们实现人生转折，是他们走出大山，或者是走出他们原有的那个地区的一个唯一的一个途径。对，他可能没有别的选择。而对于一些更有资源的人来说，他可能选择出国，他可以选择接受比如说 homeschool， 他自己找更好的老师来给自己的找一群人来给自己的孩子，或者是选择像我们文体鸟这样子的这种教育来给自己的孩子作为更多的教育补充。但是对于大多数的一些乡村的一些孩子而言，可能也没有机会。但是我们再回归到高考本身而言，高考本身题目当中又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些引导，就是比如说我们前两年的共享单车刚出来的时候，才出来一两年吧，在我们的高考题当中就出现了共享单车这样子的词眼。但你想想接触过共享单车的孩子有多少，无非就是一线大城市省会级城市这样子的孩子才有可能接触到。但你想想出现这样的题目出现在高考题当中，对于那些在乡村他们可能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共享单车的孩子来说，对于他们而言这道高考题它又是一件公平的事情吗？
是的。
对，所以想要在这种过程当中，我们想要通过一种这种单一的一种衡量指标去寻求绝对的公平，本身这件事情就是几乎不可能做到的事。而恰恰在这里我们想提到的我所认同的教育公平，恰恰是跳出这种单一的评价指标，而从一个更广度的维度来去思考我们的教育公平。对，那其实这里我其实特别想说，就是我之前也有跟呆说过，就是我一个老师，其实我特别认可的一个老师，他所说的教育公平，他说的就是 在我看来，真正的教育公平指的并不是公平地接受公立学校教育的机会，也不仅是加大于对教育资源匮乏地区的资源投入，更重要的是它指的是每个人都有权利在适合自己的教育机构，以适合自己的教育方式接受适合自己的教育内容，并且都会被公平地对待。而这就意味着各种教育形态、教育内容、教育方式都可以被平等地对待，自由地选择，以及公平地被评估和认可。就其实在这里我们在说到这个公平的时候，我就不得不提到多样性，就一定从教育这个维度来说，要想教育公平，就一定要教育自由，就一定要教育多样性。而这个多样性就其实会跟文化多样性特别特别沾关。就我们现在的，就我刚才包括所举的这个例子，高考之所以会实际上会成为偏远地区他可能唯一的一个出路，以及包括更有阶层的人他可能有更多的一个选择，这整整的一系列的就是这个维度下面其实带来的都是我们现有的高考的这一个选拔，它依然有可能是偏向于大城市，偏向于我们现有的主流价值观，而恰恰对于一些偏远地区，对于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对于一些文化少数群体而言，他们恰恰是不公平的。因为我们的这一个唯一的衡量指标是以我们现在比如说所谓的什么全球化，所谓的消费主义，所谓的城市化，所谓的这一系列的文化为根基所去做的一个评判标准。所以当我们认为这一系列东西它才是唯一的好的最好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的教育自然而然它其实也是更偏向于这一边的，所以那些地方的教育才会显得更加的不公平。而恰恰想要使得那个地方更加的接受 更多的 那些孩子，如果我们回归到教育的本质，让他们成为一个个体，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个体，以及成为自己而言，恰恰更重要的是让每一个地方的人，每一个文化的人都能够真正的有自我认同感，并且在他特有的文化当中去找到自我的价值。就这个其实回归到我们第一次录的一个节目，你还记得吗？当时是说草原，我当时说的就是草原的游牧文化在现有的这个主流的文化当中属于非常弱势的一个群体，而实际上导致非常多的草原的年轻人自杀，而他们的自杀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们的文化无法被认同。因为现有他们所接触到一系列的强势文化都是城市化以及汉民族的文化等等一系列这些东西，而他们自我生长的这些文化是被看来是落后的，是被看来是没有价值的。那这个时候你想想看，这种对于整体的这个民族而言，他们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他们其实不得不包括他们所接受的教育都是在往汉族或者是在往我们所谓的这种先进的城市的这个文化去走，而他们的那些东西真的就没有价值吗？其实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如果想要其实就哪怕从全社会的整体的发展，各个发展均衡发展来说，我们并不是需要把每一个地方都变成一样的，把每一个地方都变成城市大城市一线城市那样子的豪华，而是说在每一个地方都能够结合当地的文化，结合当地的资源，结合当地现有的条件，让当地人能够对自己的文化，对自己的土地能够有归属感，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前提之下，他其实可以更好的去服务于自己的家乡，以及同样也可以更真正的带动当地的发展，而不是于使当地成为一个落后的一个地方。对，那所以对于我们的教育而言，比如说我们现有的对于这些边远地区或者少数民族的地区的扶持，给到他们的所谓的教育支持，可能只是把我们城市里面的教育带过去了，但是我们有没有考虑到真正的让当地的孩子去了解他们当地的大自然，了解他们当地的文化？就我现在特别强烈的一点就是，因为我经常带我们城里的孩子到乡村嘛，但我发现我带城里的孩子到乡村的一个价值不仅仅是在让城市里的孩子知道乡村是什么样子，体验多样的生活，我发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价值是我这样子的行为让当地乡村的孩子更加认可了自己的文化。因为当我带到城市里的孩子到了乡村之后，那些乡村里的孩子会对他们乡村的土地会更加的熟悉，比如说比如说做一些农活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比如说对于他们家乡的一些植物或者是一些大自然里面东西该怎么玩的一些东西，当地的孩子都会比城里的孩子要更强。那这他们其实在发现城里的孩子在学习他们这些的时候，其实这就是一种价值认同啊。而且在我们看到的 这个乡村里的孩子都在干什么，乡村里的家长也很焦虑，因为他们觉得比自己比城里面的差很远，所以不断的让乡村里的孩子去学习什么钢琴啊，学习美术啊，甚至学习演讲啊，这样的东西，还包括补各种补习班呀，就是因为害怕自己乡村自己的孩子以后被困在乡村，或者是就是害怕自己的孩子接受不了跟城里面相似的教育。但是这恰恰就是因为我们的教育不公平所带来的，我们如果真正的实现了教育公平，是能够更好的去把当地的乡土的东西拿出来。就比如说我在当地合作的一个家庭，他其实就特别说，他特别希望能够恢复当地的，比如说采茶价，因为当地它其实是以一个茶园为核心的一个点，但是当地的孩子其实现在已经越来越不会做农活了，也不知道采茶到底该怎么茶了，但他们觉得这是当地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那我们其实孩子如果当地的孩子能够更多的去感受到，其实自己的家乡，比如说在我们的正规教育里面有更多乡土的东西，能更多有自己乡土文化的东西，以及类似于这样子能够真正去了解家乡的东西，能够建立在他们的乡村的文化认同和乡村的这种或者是少数民族认同的基础上的一种教育而言，他们不需要就一定要知道城市里边的那个东西它才是好的呀。对，包括对于少数民族很多很多地方都是，恰恰是在于我们的教育太单一了，我们全都是以这种大城市的这种教育东西，而恰恰觉得只有乡村拿到这样子的教育，他们乡村才是得到了教育公平，不是这样子的，是真正的让当地人认同自己的文化。为什么现在中国人都没有乡土意识了，都不知道自己家是哪儿的，或者是对于自己出生的地方走到哪里都觉得是一样的？我们学习的历史都是王侯将相的历史，有哪一个人小学学习过自己家乡的历史？哦，这个才是根本的点。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想要解决这样子的问题，我们恰恰的是需要有更多的符合当地实际的这样的教育出现，以及我们的评价标准不能这么单一，那它其实有更多样的教育，更符合当地的教育。我有一个朋友在一个城乡结合带，他们做当地的一个教育，而且其实甚至出乎我意料的是完整的影响了当地的教育生态。他是在教育当地的一个，他自己到厦门上完大学之后，他家就在厦门旁边，他自己觉得当地的孩子还跟他一样就是教育缺失，然后他在当地，他决定在当地开始做教育，以及他做的教育并不是纯粹的把外面的一些补习或者是一些教育带到，而是基于他们当地的这个乡土和他们城市的特点，了解让孩子了解他们的大海，甚至把孩子的课都带到了当地的这个洗车房，因为他们有一个孩子可能是开那个汽车修理的，他就直接带着孩子去到汽车修理店。那个孩子也很骄傲，因为他爸爸是修汽车的，然后他爸爸正在教其他的小朋友一些跟汽车相关的一些东西，洗车到底该怎么洗。那还有一个孩子，他其实家长是做蛋糕的，他会把孩子带到那个蛋糕店教孩子们去做蛋糕，那孩子同样也会有自我的价值认同感。就是教育要打破我们在学校里边去考试为了那个分数而去走，而教育应该是回归到我们现有的生活，我们周边的社区，我们的社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的乡村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只有像这样子的教育更多的出现在孩子的生活当中，孩子才会对自己的个体以及自己的家乡有更多的认同感，这样子才是真正的去打破城乡差距的东西。否则的话，乡村就是跟着城市屁股后面跑，永远被城市鄙
视。你说这句话特别好，就是打破城乡差距，它到底是不是让乡村变得像城市？
对，这个是特别要命的，你知道吗？就包括现在很多地方做旅游，好像开的旅游经济，但你知道，就把那个小镇其实带动的跟城市类似了。比如说去旅游了之后，那个小镇里面也有很多 KTV， 也有很多，这他妈的全是城市的生活方式，你知道吗？但是真正那个地方的特色，
这个话题太大了，但是就是城乡简直是吐不完的槽点。
对对对，所以我们在这个层面上，我其实也想说的就是，我们如果想要去真正的看教育公平，以及如果想要给真正的弱势群体，无论是留守儿童、流动儿童，还是一些乡村地区的儿童，给他们带来真正的教育公平，绝不是把我们认为比较好的教育资源带到那边就完事了。因为那个永远在潜意识的默认就是乡村是要跟着城市走，乡村是要往那边走，但实际上可以不是这个样子。当我们的本地人都能够对本土的文化和本地的乡村有价值认同之后，他的自我价值认同也一定会更高。从他自我的这个生活品牌来说，在大城市里边，喧闹的城市里边生活，未必有待在他那个地方的生活更好。 而实际上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一些更发达的一些国家，其实有非常多这样的小镇或者小村子，小村子里边也有非常多的文化的学者呀，或者是什么的，他们在当地组成更有当地文化的一些地方，他们不一定就一定要回到城市的。就我并不是在这里鼓励说山里面的人你就不要出来，而是说我们在让他们出来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否太过于强调城市的好，而让一个人忽略了自己家乡本有的价值，忽略了自己的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现在非常多少数民族人自己的语言不会，自己的文化都不会了，这些难道不可惜吗？我并不是说他们一定要去坚守这些东西，而是他们做选择的时候，你有没有让他们真正的意识到自己是可以做选择的，还是让他们迫于生活的压力而不得不去选择一个背离于他们文化的东西，而去选择于一个所谓的我们的城市或者是我们更优越的文化。这不是真正的让他们做选择，因为你是直接的这个维度上的打击，你把他们降了一个维度，你那个是 low 逼的，你那个是不好的，所以你要跳出来，你要去来这个。我们并没有真正的让这些人看到自己的价值在哪里，而如果想让他们更好，教育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这才是解决这个城乡差距以及实现每个地方真正的幸福感或者是有自己的价值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对，所以我觉得
天热，我们又录了两个小时。
对，从这个角度来说，还是从无论是从个体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从个体的角度来说，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个体学生的多样性，而从宏观的角度来说，我们是需要更多样的教育存在，以及更多种的教育它都有可能被公平的对待，只有这样子我们才有可能打破现有的这种教育不公的现状。而再回归到教育本质，我觉得不需要每一个人都成为我们所谓的成功人，恰恰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他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珍贵的普通人，这就是教育所要达到的目的。对， OK，
特别好，谢谢大洋。就是我们其实之前我们上一周的星期三就他妈录了一个半小时，然后第二次录其实我觉得更好啊。也讲出了更多新的东西，然后我也知道你很忙，谢谢你的时间，这次一定要录上，
录上了，录上了，保证录上了。
对对对，就是大洋的坐标在合肥，如果就是你们有快要做家长，做家长的，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去听大洋老师的课。
对，
我
欢迎，对有家长的人欢迎成为
我
们的客户用户。
我就很可惜，我本来2020年的春节是要跟大洋去斯里兰卡
去，对。
对，我们都买好了机票，结果这个疫情，然后当时我是比较早退，因为我做了个菊花手术，然后大洋也受疫情影响，不过希望事情都在慢慢变好。那拜拜啦。